家好，我们是
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
有的
没
的。
77期，哇，
77期，
念起来有点像念绕口令。那我们的今天的题目也有点绕口令，更高更快更强。
其实我觉得是最近有很多体育项目很受关注了，在很多社交媒体上啊，包括自己朋友圈子里也看到很多的讨论。西西又是一个运动爱好者，对吧？我们今天就可以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
是的，其实今天正好赶在冬奥进行当中嘛，刚刚开始一个周的时间。昨天谷爱凌拿到了第3块金牌之后，大家对于这个冰雪运动，对于冬奥的这个热情基本上推到了一个顶峰，可以说是在女足那天晚上是对体育这个关键词有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热度，然后到昨天谷爱凌拿那个第3块金牌，是整个冬奥的冰雪运动的这个氛围达到了一个最顶峰。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是想就着这两个热度比较高的话题，一个是冬奥，然后再就是跟女足在亚洲杯夺冠这个事情相关，然后我们来聊一聊体育带来的一些包括精神力量以及对于一些体育偶像啊体育运动的一些我们两个的一些想法一些认识以及我们了解到的这些。
对，感觉现在全民都在讨论这些话题。你刚刚讲到女足那天晚上特别有意思，我可以分享一下，对你来说是那天晚上，对我来说是某一个凌晨。那我当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其实之前并没有很关注女足，比如说踢决赛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但是就在某一天早上我醒来之后，就发现所有的群里，然后包括打开朋友圈打开微博，所有人都在欢庆女足夺冠。然后我一开始还是一个懵逼的情况，我想说嗯，女足没有关注过，是什么比赛也不知道。我一直以前觉得这种大球类的运动啊，国内不是很强嘛，就觉得哦，这个夺冠了好厉害，就以前的时候好像只有女排是我们能够拿得出手的一个大球类的运动，其他的我几乎没有关注过，也没怎么听说过有很好的成绩。所以那天早上我看到这个消息，我也是就是一开始还是蛮震惊的，说哦，原来我们已经可以做到这样了。至少我觉得拿一个亚洲杯的冠军，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非常值得庆贺的一个成绩。起来之后我就回头去看了一下一些那种什么比赛集锦啊，包括一些新闻报道啊，我就 get 到了为什么大家那么激动，就是他整个这个赢的过程。然后我虽然没有亲身的体验这次女足夺冠的这个过程，但是我当时一下就想起来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女排夺冠的那个时候，我印象特别特别清楚，因为女排当时是刚刚经过了一个低沉期，大家也并没有期待说她真的能拿奥运会冠军。但是我印象很深，就是那年夏天，我甚至记得我是在当时的那个公司工作，然后那个时差刚好就是大概白天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比赛，然后大家都在 follow 这个女排的进度。然后当时那个决赛的时候，就真的是大家在那个群里啊都在直播女排现在的进度怎么样了。然后当时赢了之后，整个办公室里都是那种特别开心的状态，这个感受是非常像的。然后我也能感受到，就尤其是这种团队协作类的体育项目，当你真正获得了胜利之后给你带来的那种振奋感啊，是非常其他的事情很难去比拟的。我个人是这种感觉，就是它真的能让你无比的兴奋，就虽然不是我赢了，甚至也与我无关，我也没有贡献任何的事情，但是那个兴奋感是特别强烈而且特别真实的。
对，你说到刚才女足啊，女足其实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这样的一种体育活动嘛，然后再到冬奥这个层面来啊，北京冬奥其实筹备期很长，然后大家也都，我在北京感受更明显，因为我距离冬奥的几个举办地鸟巢比较近。再就是我2年以前去参加了一个跟冬奥相关的一个比赛，然后当时也是去了北京的那个奥组委所在地，然后他们是怎么筹备的，怎么建的冬奥的一些场馆，然后怎么准备的整个冬奥的过程，还有就是包括现在崇礼整个的一个发展，一直到现在，从最早可能是2013年左右，可能崇礼就已经开始筹备冬奥，但是实际上跟这个冰雪运动相关，或者是说这个热度起来，也是这2年崇礼那边的各个设施才开始完善，然后以及相应的配套和周边的一些就是文化呀，包括城市的一个 对于冰雪运动的一个培养，或者是说一个冰雪素养的一个提升。冬奥很多里面的项目好多是一些个人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在看到前面的金牌的几个项目，除去那个接力啊，比如说像任子威、谷爱凌，他们这些都是自己的一个比赛项目，都是一个孤军奋战的一个状态，但是也体现了一种体育能带给我们一些拼搏的力量。像比如说谷爱凌，我是看到了他的一篇文章，是关于他与恐惧之间的关系，他提到了三个他的感官体验，一个是兴奋、不确定和面对压力，他是如何处理他自己和这三个感官体验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去更好的除了看到他们获得金牌以外，也去能了解他们在更高更快更强背后所需要经历的一些体验。我想问你，就是你第一次接触冰雪运动是什么时候？
可能需要先定义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冰雪运动。在18岁以前，我是没有接触过任何甚至沾边的运动都是没有的，就不管是冰上还是雪上的。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讲过这个故事，或者有没有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故事。我现在突然想起来，这应该是我的第一次感受，就是我上高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的状态不是很稳定，然后我就去了一趟北京，当时的目标就是上清北嘛，就在那个北大就有一个学长带着我转，当时是冬天嘛，北大的未名湖上是到冬天它就会开冰场的，就大家就租那个溜冰鞋，然后就在那个冰上玩。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站在那个未名湖的湖边，就看着大家在上面滑冰，就是有的人会有的人不会，然后大家还拉成一排，就是一起滑的那样子，就是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看到滑冰这项运动，而且是在一个校园里，就大家一起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当时就想说明年我要在这里滑冰，这是当时我自己给心里定的一个目标。第二年我就在未名湖上滑冰了，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冰雪运动。你知道我们学校那个滑冰啊，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它是那种自然冰面，也没有那么平的，大家也不会做那种复杂的滑冰的动作呀等等，那大家可能就是穿着溜冰鞋玩一玩。除了这个滑冰的话，可能我第一次滑雪是也是在上大学的期间，心血来潮和几个同学一起去了北京周边的一个滑雪场，当时滑雪还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运动。我感觉我们去了一堆同学当中，只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北京人，他以前滑过雪，就其他人呢就都没有接触过这项运动，所以感觉我对于冰雪运动的接触是很晚的，甚至以前其实看的都很少，就是大家看体育运动更多的还是夏季的那些运动，所以对于冰雪运动来说是很少的。你刚刚提到说2013年左右张家口开始兴建这些雪场啊场馆啊，可能就是要筹备想要申请冬奥，我其实当时是作为记者去体验那个雪场，是去过的。基本上那个地方就是 OK 雪场修好了，当然一般雪场旁边会有一个跟着的酒店，除此之外那你什么都没了，在一个非常非常起步的一个阶段。我后来应该就没有去过崇礼那边了。这几年你去的比较多啊，肯定就是发展的比较快，应该雪场也比较多了。这也是觉得举办一个冬奥能给这项运动带来多么大的一个影响。就比如说如果不申请这个冬奥会的话，那可能很多雪场根本就不会建，那也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对这项运动产生兴趣，甚至去体验去参与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效应还是非常明显的。你呢？你第一次接触冰雪运动是什么时候？
我可能比你还要晚一些。我上大学大学毕业之前是只去过一次哈尔滨，接触到了冰雪大世界那种感觉。我是那个时候去亚布力滑过一次雪，但是因为没有教练，也只是想体验一下，就也没有留下特别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没有觉得说这个运动我会喜欢上并且着迷，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印象的。冰上运动的话，因为我读研的时候不是在靠近加拿大那边嘛，是有冰场的，基本上可能是两周或一个月能去个一次冰场，开始了冰上的一个运动。其实是后来回国以后这一两年的时间，确实是喜欢上的这项运动。之前对我来说滑雪可能就单单只是说体验一下，然后可以和一帮朋友一起去的一种活动，一种增进感情的一项运动而已。到后来我是怎么觉得我是越来越沉迷呢，是我可以因为滑雪这件事情自己一个人动身，从早上起来开门去到那儿，然后一直到下午关门， 花很多时间在那儿训练，这才是能让我感觉到我是喜欢这项运动。
我们两个的分享当中，我觉得有个蛮重要的一点，也是我最近开始看到的一点变化。现在滑雪在国内应该是个挺流行的一项活动啊，尤其在北方的大城市，年轻人都喜欢去滑雪。但是绝大部分人接触滑雪也是在成年之后的事情，就是在长大成人之后，然后自己去探索说，诶，我可能喜欢什么，然后去试了一下，像你一样就爱上了滑雪这项运动，然后就开始自己训练啊，或者自己享受这项运动。但是很少人是从小就可以接触到滑雪这项运动，并且能够去练习，甚至是系统性的训练的。一个是国内的条件很不成熟啊，就是可能只有东北的雪场还稍微多一些。像今年的那个，其实我第一个关注到的运动员是那个苏翊鸣，男子单板的那个滑雪，他拿了一个银牌。他就是吉林长大的，然后从小他爸爸带着他去雪场，他是一个很土生土长的在自己的雪场里面训练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那我觉得有这样的渠道或者是有这样的机会的人是比较少的，在国内就是你从小就能接触到这些。但是现在就是我这次看到一个很萌很可爱的一个点，后来在社交媒体上也特别的被疯传，在我们那个冬奥开幕式上有一个短片，就一秒的时间，是一个很小的小女孩在滑一个单板，然后旁边有一只狗狗在跟着他跑，那个就感觉萌化了很多人，然后觉得哦，那么小就可以滑雪。后来他在社交媒体上就火了，就是他才一岁多，他先学会了滑雪，后来才会走路，是一个很早就开始滑雪的这样的一个小朋友。然后我就看到另一个人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这个冬奥会开了两天，就是大家就对这个冰雪运动特别的关注，然后就坐不住了，就带着自己的五岁的女儿去了雪场。我觉得这是一种更直接的让小朋友从小就能够接触这种运动。如果家长都完全不了解这些运动的话，其实小朋友是很难接触的，因为我们并没有到处都是雪的这样的环境。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我可以想见在未来会发生很多变化的这样的一个，你现在去北京的雪场肯定有很多小朋友在练，像我在这边在美国去任何一个雪场都有很多很多小朋友，就是爸妈也滑雪，然后就带着小朋友在练呀，这样子。那等这一代人长起来之后，冰雪运动的群众基础就会大很多，那在这当中出现一些优秀的运动员的可能性也就大很多。随着时间的推进，就能看到更多的人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来。
没错，其实现在我可能更了解北京的雪场，就是北京的雪场里面确实是有很多，可能比这个小朋友稍微大一点，也不会大特别多，在雪场里面经常就是一个像是一个小点点一样跑来跑去，
对对对，特别可爱。
对，通常那个时候他都会跟着他爸妈，或者是说教练，可能父母也委托给了教练，也是在从小开始培养这样一个运动。然后我又去回想，就是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整个我们身边也没有这样的资源，就甚至不知道，如果不是专业训练的话，我们如何去培养这样的爱好，也没有这样的设施。甚至像现在啊，因为我春节回家嘛，其实有很多空闲的时间，然后也想去看看有没有可以滑雪的地方，然后我去搜了整个山东省的雪场，我就发现甚至都没有一个让我觉得比较满意，就是我想动身去的雪场。比如说是有一些亲子类型的雪场，就是可能是滑滑轮胎啊，就是那种类型的雪场，
冰雪乐园。
对对对，但是对于这种运动来说，可能它不是一个好的场地。一线城市或者是说就是这种有完备雪场设施的地方，确实是能够培养很多这样的运动员，甚至是可能只是单纯爱好这项运动的人。因为你刚刚也说到，就像是北京的那些朋友，确实是我身边北京的朋友可能他们滑雪的时间也比较长，一般问到和我们同龄的人，他们可能已经有十年的滑雪经历，甚至有可能有机会也都会去国外滑。所以其实冰雪运动可能相对还算是一个需要花的时间或者是付出的，比如说路上的成本也很高，如果一般人想要加入到这个运动里面来。
这一点我还挺有感触的，你刚刚说的这一点，关于投入一项运动你需要花多少的时间和精力甚至金钱在这个上面。我个人感觉啊，国内本土比较流行的一些运动相对在城市里的 access 就比较多，然后呢也比较容易，比如说你有一个，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国球，对吧？你只要有一套运动装，拿一块球拍，你就可以一直练了。像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游泳啊甚至跑步啊这种，其实它都是相对来说门槛比较低，大家全民都可以参与的这种运动， 那普及率就相对高一些。另外我觉得也是一个习惯的问题，或者是说想法上的问题。就比如说有人觉得啊，去滑个雪先开车开个一两个小时，然后还要穿各种装备，然后再回来等等，觉得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接受起来可能就需要一些时间。但是就比如说我在美国这边看到的是，这项运动的本质就是这样嘛，它就是有这些复杂的设备，并且雪场也不可能建在城市里。但是当你接受这个设定之后，并且你从小可能就去过雪场之后，那这是个很自然的事情。就像我现在去雪场，你知道吗，那个雪场的口号就相当于翻译过来大概就是西雅图人的滑雪都是在这个雪场学的。它是最近的一个雪场，从我家开车可能大概是高速路一个小时到，好多人哦，不管啥时候去，大人小孩，而且大部分都是带着自己的设备去的。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雪场，是我以前在国内，包括其实在美国在更南方一些的地方啊，看到的雪场是你至少都是比如说把车停了，它有一个大厅，你从那个大厅里进去，然后往里面走，你才能进入那个雪场的区域，一般都是这个样子的。西雅图这边的这个雪场是开车停到路边之后，马路旁边就是雪，直接就上去了，都没有，它当然边上还有一些小房子，比如说你自己没有设备去租啊，然后包括洗手间什么的，但是你下了车就是雪，然后你就穿着你的雪具，带着你的那些器材什么的，你就上去了，然后就开始滑了。就是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对他们来说也不是说需要克服什么心理障碍我才能去到这些，就是我下车就开始滑雪，然后滑完雪我走了。在形成了这样的一种习惯之后，它就变成一种很自然的自己可以接受的这样的运动方式的。我第一次去那个雪场的时候，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还能这样，因为我自己在这边没有雪板嘛，是要走到那边的那个小屋里去租，我就穿了一双普通的鞋，然后我要走到那里去，就是踩着雪过去的，然后鞋子都湿了。但是经常去滑的人，他就是直接穿着自己滑雪的那个鞋，然后在整个这个雪场里，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个挺有意思的。当你形成这种习惯之后，它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了，不需要你去刻意的要去克服什么东西。
因为你在提到比如说乒乓球运动的时候，我想到当时咱们高中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其实我们班有可能三分之一的人选择了运动，比如说是日常的运动，好像都是乒乓球。我记得是因为当时我们可能学校里面，比如说是午休的时候，就可以把讲台上的那个桌子，然后就稍微立一个，可能中间几个粉笔盒，就相当于是这个台子拼好了，然后你有两个拍就可以开始运动了。然后要么就是比如说在户外体育课的时候，可能一个比较平的地方，然后中间放几块石头，然后也可以开始了。就是一个非常简便，然后可以很快就能开始的一个对战的一个运动。不像比如说其他的像足球啊篮球啊，这些都还需要就是大的一个场地，或者是说你可能需要组到五到十个人，对吧，你可能还得需要有一个对抗，然后你还得把两边的团队组起来。它之所以能成为国球，可能也是因为它的可获取，或者是说这个活动马上开始，这个成本也比较低。你说到刚刚西雅图这个，我想到其实像比如说之前我忘记我是在亚布力那次还是就是刚刚回国的时候，感觉那个时候确实大家自己的滑雪装备，就冰雪运动的装备也都没有那么齐全，然后更多都还是靠比如说去现场来租。我还想到一个蛮有意思的是，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微博，然后一个滑了很多年雪的一个姑娘说，她说对她来讲，滑雪这件事情更多时候像在给自己一个冥想的机会，她甚至是跟平时自己练瑜伽和自己打坐是一个作用，对她来说，因为她那一天的那个时间，训练的时间其实和外界是没有接触的，和她互动和她交互的就只有她雪面，更多时候是她听着音乐，然后自己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所以滑雪对他来讲就是一个 meditation 的一个过程。
你刚刚其实提到一点那个关于我们高中的时候大家都是选乒乓球对吧，我觉得一个是确实它是一个比较容易上手，像你说的一张桌子，我记得那时候公园里都有那种摆两块砖，然后当做中间那个球网就可以开始打乒乓球了对吧。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就是双向的，我想到另一个角度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了解的比如说运动员，或者甚至那个时候可能不叫，我们现在可以叫体育偶像这样的一个名字啊，以前可能就是说知名运动员， 或者是我们很喜欢看世界冠军等等，我们当时知道的也都是乒乓球运动员，什么孔令辉啊，可能孔令辉很早了，张继科呀，马龙啊，丁宁啊，就像这种，就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打乒乓球的世界冠军，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带动作用，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说，哦，这个乒乓球可以打到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我们国人也有这样的水平，我觉得这个热情还是能够被带动起来的。那包括比如说我们出了一些游泳的冠军，那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小朋友从小就开始练游泳，所以我觉得这种带动的作用是也是很强的。就像以前的时候可能都觉得，哎呀，比如说亚洲人练跑步不行，那出了一个苏炳添，人们的信心就会增强，对吧？那去让小朋友接触这样的运动，或者是自己去选择这项运动的可能性也会大很多。我觉得这也是看到的一个变化，就是刚刚我们自己私下聊的时候我有提到，就是在冰雪运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所谓的这种明星运动员吧，其实以前的时候可能最早是像那个短道速滑的大杨洋，然后到后来有了这个花滑的比如说申雪、赵宏博，对，但这是非常少的，全国就那么几个人，而且之前也都是冰上项目。我感觉在以前的冬奥会里面，就是中国运动员比较有优势的项目大部分是冰上项目。我今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但是我真的是今年的冬奥会才看到了中国的运动员在雪上的运动上也运动当中也可以拿到好的成绩。我们就不讲谷爱凌金牌这件事情，哪怕是站上领奖台或者是取得一个比较靠前的排名，我觉得以前都是很少见的，就是在雪上的运动当中。所以为什么现在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个故事，就是看了两天冬奥会就想带着女儿去滑雪，我觉得是看到了说，哦，这个雪场上你像那个谷爱凌、苏翊鸣都是18岁，他们就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而且也能看得出来他们是真的非常享受这项运动。我觉得他们的这种投入也是能够感染观众说，哦，这项运动有很多的乐趣，是可以就是我们多去接触、多去参与、去培养自己的兴趣的一个方面。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明星运动员的带动是很重要的，就甚至是他是一个那种标志性的人物，就可能会有很多小朋友以他为榜样，然后就向着他的这个方向去努力了。有了一个这样的基础之后，才能变成一项全民运动，这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发展的。
我想提的是，因为毕竟滑雪或者是说像比如说谷爱凌和苏翊鸣的项目其实都属于极限运动的范畴，其实跟比如说打个乒乓或者我打个羽毛球，受伤的可能和受伤的程度可能都不能同日而语。就是因为你比如说谷爱凌她其实也是受到过像是脑震荡啊，然后像之前可能平衡木的时候已经不是冰雪运动了，可能是之前体操队应该也有类似的，如果真的受伤，那个受的伤可能就是毁掉之后所有的体育生涯的。所以其实你说它是全民运动，可能我觉得这也算是比如说家长可能在如果是小朋友很小然后去培养他这个爱好运动的时候也需要去思考的。就是当然这个有好有坏，就是我们不能说它只有弊没有利，因为极限运动其实磨练的是人无论是生理上的极限还有就是心智上的极限，真正也会训练到比如说很多压力其实不一定来自于这个动作有多难，可能更多是对于自己恐惧感或者是说对于极限的挑战，
突破自己的那种难度。
对对对，我是觉得这个也是家长在选择这个运动的时候要想的，也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慢慢需要去训练的。
你刚刚说这一点我其实还挺有感触的，就是你最开始有提到谷爱凌写过一篇文章叫我承认我爱上了恐惧嘛，我看过他的那篇文章，其实他写的那个还挺启发我的。我是一个非常抗拒恐惧这种情绪的人，我们有一期聊情绪的时候我讲过这件事情啊，对，我对于恐惧这一种情绪是处于完全逃避的一个状态。这也体现在我其实即使是比如说我也去滑雪，但是我几乎不会去挑战说，哎呀，我现在完全做不到这个，我要不要试一试？举个更简单的，我要不要滑得更快？等等，我是很少去踏出在让我恐惧的这件事情上的那个舒适区的。如果他让我害怕，我马上就退回来。这是我的一个一直以来的做法吧。 但是谷爱凌的那篇文章其实就启发我，就是这个恐惧给人带来的这种心理素质上的挑战吧，我觉得是去塑造一个更强大的一个心智。我不知道这样描述准不准确，但这是我对我的启发。当你能去面对那个恐惧的时候，比如说你知道你做这件事情你一定会害怕，但是你还是去做，对于这种心理的克服我现在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我面对害怕的事情我不敢，我就是不敢，然后我也不会去做。所以我觉得从挑战自己的这个角度，我现在有点 get 到这件事情了，就是人们为什么要去，比如说要去爬那种很危险的山啊，或者是像这个滑雪为什么要在空中转1800度，对吧？在以前我会觉得我才不要去挑战这种事情，就是这种有危险的事情我是不会去挑战的。但我在读了那篇文章之后，我在一定程度上我就 get 到了说爱上恐惧这件事情它是怎么让你，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体育让人肾上腺素飙升。像那种普通的运动可能就是在你运动之后你就是会分泌肾上腺素，对吧？你大脑会快乐。但像这种极限运动可能真的是也有这种你面对恐惧去挑战自己，然后你克服了它，你成功了的时候的那种喜悦感可能也是别的情况下得不到的。所以这对我其实还挺有启发的，就是关于怎么面对恐惧这件事情，尤其是有一些恐惧是你自己的心理带来的嘛。如果能够克服那种心理状态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我的一篇文章其实它里面我可以念一点，就是翻译过来的一小部分啊，是他怎么处理他和恐惧之间的，一直到他进入到那个我们可以翻译成入定的一个状态。在文章里面他有写到啊，就是现在在我的脑海里我已经飞了起来，我可以在看到起跳点的背面之后立刻转体，将视线投向头顶万里无云的天空。在我听来，风也是一种音乐，每次360度转体都为我的动作带来了音乐节拍。当我的双脚在中途落下，我将身体转入第二个空翻前的一瞬间，我看到了落地点。我想象着双腿不断摆动，身体回到面向前方的姿势，将重心放在靴子前头着地，转体四周，我面带微笑，然后睁开眼睛。就是他在描写这一段在空中盘旋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和风之间的关系，然后他和落地点的这个关系，我就觉得他其实是在感受他的恐惧，然后在这个恐惧背后，他其实是有因为他喜欢这项运动交杂在里面的一个就是热爱和沉迷的一个感觉，这个其实也是能带给他自信的一部分吧。
就是我其实就感受到了，就哪怕是像谷爱凌已经是很优秀的运动员，我看了他拿金牌的那场比赛嘛，他在那个他每一次要滑下去之前，他都在做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动作，可能是他的一个习惯动作，好像是在模拟某一种状态。我觉得他其实也是在克服自己心理上的，哪怕是这个雪道他可能已经滑过无数次了，但他仍旧需要克服一些心理上的恐惧感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种障碍也好，然后再去滑下去。我觉得那个状态是甚至让我对于更高更快更强这个口号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我以前对他的理解是非常表面的，运动嘛，就是你跑步你就看谁跑得更快，这个跳高就看谁跳得更高等等，就是我是一种很表面上的理解。但我觉得这次我是真的感受到了说，我们作为人类，我们的身体，我们从生理的角度是有极限的，那我们怎么去突破这种极限，包括你最开始提到的心理上其实也是有自己的极限的，我们怎么去突破这一层桎梏，然后让自己能够从身体和精神双重意义上去更高更快更强。就比如说像我看到这两天有那个讨论，就说为什么苏翊鸣拿出1800度还是没能拿到银牌，就是说现在这个领域已经变得很难了，以前可能就是你跳一个1800度肯定金牌就稳了，现在呢可能1800度是个入门的，你想上领奖台至少你得先拿出这样的一个跳。当然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的这个竞技水平是在越来越高的，被这些优秀的运动员推得越来越高的。我就觉得那这其实是一种，从我的角度啊，你知道我常常站在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去想问题，然后我就觉得那就是我们人类作为同一类生物的一种突破。就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作为人类我们只能做到这样，然后经过每一个人这些优秀的运动员去不断的往上去挑战，然后诶我们就 发明了更复杂的一种跳法，或者是比如说在那个花样滑冰里面我能转更多圈了，对吧？就是这其实都是一种突破，这个突破不只是说数字上的突破，而是说那第一个人在完成这个运动之前他是怎么去克服自己心里的那种恐惧感，说我能做这项运动。因为我觉得这些运动到极致之后它其实是有很多危险性的，你一旦伤了或者怎么样你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达到这样。所以我觉得这种对自己的这种挑战，至少我再回到我个人上来说，我觉得我是很缺乏的。我觉得可能我在比如说做事情啊，或者是对自己的要求啊，包括就是一些意识或者是心智方面的，我会愿意去挑战自己。但是比如说从身体上或者是情绪上，像这种很本能的就是人生生理层面的这些东西，我几乎没有挑战过自己，我都是很在舒适区里的。所以其实有一点吸引我想要去挑战一下看看会是什么样子的，这是我看到这些运动员这样去做对我还蛮有启发的。
我想补充一个角度，在说到恐惧的时候，其实我有回想一下前段时间，可能是回到我滑雪还没有很熟练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朋友会带着我一起滑，然后我会发现比如说是我自己如果那天滑的状态还不错，我可能会想挑战自己在那天上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啊，就是或者是说上到一个比较陡的一个坡度然后再去训练一下。然后我发现我自己在面对恐惧的时候和如果有个人在我旁边监督我的时候，我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可能也跟他的角色有关系，就是他那天的角色可能是陪着我的一个教练一样，他的水平比我高非常非常多，就是他已经非常熟练到就是已经是新西兰的那个滑雪教练认证已经拿到了，在我旁边是一个很耐心很鼓励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依然很抗拒，连站都没有站起来。后来我自己上我可以克服，我是想说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我在面对恐惧的时候和我当时的自己的状态和比如说身边是不是有人好像也有一定的关系。
我觉得人的情绪和心态这一点是蛮有意思的，其实我在生活中也能感受到这一点。我先说我自己啊，这其实是有点像那个，虽然这不是一个概念，有点像那个薛定谔，对吧？就是有没有人在观察你这件事情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影响。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一直非常不希望别人的观察能够影响我，不是说他们不会影响我，而是我自己主观意识上我希望自己不要被别人的观察影响。我面前有人没人，我做的事情我说的话或者是我的想法应该是一致的，这是我自己的价值观啊，或者是这是我对我自己的希望。但是其实同时我也看到很多很多人就是在是否被观察的时候表现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啊。就是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甚至是可以是两种不同的训练角度。在没有人的时候你能克服到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在有人的时候你克服的可能是另外一些东西，然后你又能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就像这些极限运动的运动员一样，因为他们已经在做着最难的级别最高的这样的一些运动了，就是他们同时在克服自己本身对于这些本能的危险的这样的一些反应，那同时这些运动员也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电视直播什么教练观众全部都看着，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心态的锻炼吧。
其实谷爱凌在他的那个边缘恐惧里面有写到，就是他所面临的那个压力不是说他在运动本身这个难度带给他的压力，更多比如说因为他作为国家队的运动员或者是说代表中国队来参加这个比赛的话，那他背后可能比如说甚至他每一场比赛以及每一次的训练都是背后有赞助商的，然后也可能会有很多比如说资本的力量，甚至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他所要承担的压力不止来自于这个运动本身了已经。
哎，你说到这里我突然，这是一个题外话，就是我前阵子看了一个纪录片 Netflix 上，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它是讲 F1 的一个纪录片。然后你知道 F1 这项运动也是，其实我觉得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很极限了，就是它的那个速度是你出事可能会挂掉的那种极限程度。然后我觉得在那个纪录片里的不同运动员身上啊，就能看到这种情况，或者说能看到这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面对压力，比如说他们的车队 成绩不太好，他特别需要一个第一才能怎么怎么样，或者是他的队友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是如何影响到自己的心态，从而影响到这个比赛的发挥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这其实是一种强压之下，就是我和思聪经常讲一句话叫 discipline under pressure， 你能不能在各种压力之下还能保持自己做事的准则，我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即使我面对着很强的压力。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挑战也是很有意思，我觉得当你在不断的进行突破之后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聊完这些，我想说其实就我们可能聊一下提纲里面写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是跟体育是否有国界这个话题相关。我是算是看到了在谷爱凌夺金牌之后，美国媒体其实说的很强硬，或者是说的很难听，抨击谷爱凌忘恩负义。然后因为你从美国有看到什么不一样的舆论的一个环境吗？
其实关于体育无国界这件事情，我是有很多很多想法的，但我没有想在这一期里聊很多。我可能有两个方面的感受啊，在这几天的比赛当中，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尤其是这种国际大赛，运动员不管你是像中国的体育体制是说大家都是国家队的，然后国家来培养你，然后你代表国家去参赛，那美国的体育体制是每一个人都是个人，就是并没有一个国家政府在背后支持你练这项运动。国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其实都是，他虽然代表美国，但其实是个人努力去参赛的。不管你是怎样去训练或者去培养自己的，我们在国际大赛上看到的都是说，哦，来自什么什么国家的运动员取得了什么什么样的成绩，这是体育界的一种标准说法。那很容易我觉得人们就去联想到了这背后代表的一些政体啊，或者是我们就说国家吧，看到这种国家的区别。但实际上我是觉得人们对于这种政治形态是比较敏感的，就是尤其是现在国际关系也是比较复杂呀，我觉得一旦上升到国家的高度呢，很多人就会不就事论事了，人们对于这种政治形态特别的敏感。另一个例子啊，我不知道这样说合不合适，就是关于那个短道速滑的时候，不是一直我们中国的短道速滑和韩国一直不太对付，对吧？就觉得他们有很多小动作，包括裁判不公正啊等等。那我是觉得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比如说在美国 NBA 的赛场上，不同的球队有自己的主场，有自己的客场，那个不同的裁判其实可能在内心，虽然他们都受过这种公正的培训，但是那不可避免的这个裁判心中可能也会有偏颇，那有的时候球迷也能看出来，哎呀你是不是黑哨啊什么之类的，这种讨论也很多，对吧？但是大家不会上升到一个特别高的高度，就说哦，你没支持勇士，你支持了什么76人，你就怎么怎么样了，就是大家不会对这个事情特别敏感。但是当你一旦代表某一个国家，或者是代表某一个，就是涉及到这种政治体的时候，人们就变得极度的敏感，就是啊，你要么就是你什么为国争光，要么就是你背叛了祖国什么的，这种声音就会变得很多。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啊，就是一旦涉及到国家或者政治就变得很敏感。这件事情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刚刚提到谷爱凌，其实在美国的媒体包括社交媒体上是受到很多抨击的，就是说他忘恩负义啊等等。那其实我觉得你如果真的放在体育界来说，甚至放在谷爱凌个人身上来说，更重要的并不是说我非得要代表哪一个国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就像我们一直在聊的体育的这种挑战自己的精神，我有没有做到比上一个自己更好，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是体育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只是现在这种国际赛事的设置呢，好像把它变成了国家之间的一个比赛，我其实更倾向于愿意把它理解为是每个人之间，每一个运动员他都想要挑战自己做到更好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我觉得这是我们能从体育当中获得的力量，就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啊。第二个感受我想简单提一点点，就是关于唯结果论这件事情。就最近其实对于一些运动员是有很多在那个媒体上什么的都有很多讨论嘛，就是有人拿了金牌，有人成绩不好，有人第二名，有人第三名，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受到对待的不同。但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就是一个运动员他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绩，他中间有很多因素的，当然包括他的天赋怎么样，包括他的努力程度怎么样，包括他当时在赛场上的状态怎么样，包括 你像刚刚我们讨论了很多，比如说关于心理压力等等，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一样，包括对手给了他一些什么样的反应啊，这些其实都是可能会影响成绩的。就这两天吧，羽生结弦他的那个就终于开始比赛了嘛，然后好像第一轮成
现场好像有点问题是吧？
对，他失误了。那你说日本的观众会抨击他说啊，你出去参赛你怎么没有为国争光等等，那这种失误我觉得即使是在羽生结弦这样成功且成熟的运动员身上也是经常可以见到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体育的正常状态，它就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喜欢看这种体育项目。但是现在就有很多人把这个结果反过来套说啊，你没有表现好一定是因为你不够努力，你看你占用了这么多资源你怎么能不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成立的逻辑。一个运动员呢，他的生涯是很长的，然后包括在不同的时间段他可能有不同的状态，甚至可能他就是一场比赛状态不好等等，就是我们其实是就是这里面是有很多因素的，不能因为一场两场的结果就下定论说这个人一定是怎么样，并且甚至现在甚至出现了很多网络暴力，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我在写的时候我写的体育无国界，这是我内心一个很美好的希望，就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关注体育带给我们的那种精神力量，而不是非得去比较说哎呀我们国家的就是比别的国家的好或者反过来。
对，我很同意你说今天应该是男子大跳台和谷爱凌的那个很像嘛，然后今天应该说是挪威一个选手拿了金牌，然后我是随便翻了一下微博，就是其实也有很多就大家很兴奋然后很为他开心的一个声音，但是可能就大家不会是真正像比如说谷爱凌拿到金牌以后可能全民的一种热度可能就还没有到一个这样的程度，但是其实也是有这样的声音，无论是来自哪个国家哪个项目，然后只要是他们获得了这个比如说这个比赛里面真正是
成绩上的突破，
对，我的立场不是说唯结果论只看前几名啊，是为他们鼓舞的，我觉得这个态度是 OK 是正向的，没有说比如说这个项目我们中国队没有拿到可能前八就不再关注这个项目，或者是说根本就没有我们国家的人我们就不看这个项目，我也看到的是有一些就是真正可能热爱体育的人。
不管怎么样你就看我们因为冬奥现在在播出，我们俩就能在那儿嘚吧嘚聊一个小时，那其实我们最近在各种圈子里包括社交媒体上也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讨论，我觉得总体来说这还是一个特别能看到巨大推进作用的这样的一项体育盛事，能给这些具体的运动的关注度包括参与度带来多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还是，而且你看那些运动员我觉得是很受他们启发的，像刚刚我们也其实也分享了很多自己看的过程当中的感受。就今天我跟苏松聊到一件事情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他有讲到说就是好像是某一个比赛的那个雪道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冰还是怎么样，就是让有一些运动员摔倒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思聪就说如果是让比如说像挪威啊加拿大啊这种国家如果他们要承办这种奥运会的话，那肯定他们从专业的程度上因为有更多的人他们有更多的雪场在运营嘛，可能会做得更顺手一些，然后我就说但是他们不愿意花钱办这个冬奥会啊，在国内能够就是家门口举办这么大型的体育盛事，然后能够去激发全民的这种关注度和讨论度，我觉得这是一件还是从中间看到很多积极意义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啊，尤其自己家门口开的时候，就是大家其实是关注度非常非常高的，哪怕是以前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项目可能就也开始看一看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带动作用真的是特别好的。对于运动这件事情，对于体育这件事情，因为它是去不断挑战你自己的身体，而且你哪怕是普通人的参与它就是一项运动，那你可以强健体魄对吧，我觉得这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一件很积极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享受体育能带给人的快乐，
而不是关注金牌的数量。
Thank you.